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5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新兴毒品呢，不断的推陈出新。那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掌握问题，发挥团队的战力，来防治这些新兴毒品。而说到毒贩呢，借由像咖啡包啦、果冻啦、或者一些伪包装啦，企图让我们的社会大众降低戒心之外，还会低估到这个危害性有多么的严重。那其中影响最深的呢，就是为社会经验以及判断能力比较缺乏的年轻族群，变成了毒品使用者平均年龄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结果呢，不为有害人生的一个这个生涯发展之外，还影响了自己的健康，也成了潜在之犯罪的一个因素，造成了不管在国家啦、社会啦、家庭啦，都是痛苦跟负担的。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严肃的去面对这个毒品问题。有鉴于此，法务部跟国防部呢，在2017年的5月3号，昨天呢，三军总医院的内湖区有一场演讲，针对了2017的滥用药物及新兴毒品的防治研讨会。国内的新兴毒品滥用致死的案例呢，已经真的是越来越严重。100年到106年的1月3号统计，每一年呢大概10件，现在上升到37件。那导致案例中的一些毒品种类也从 1.9 种上升到 4.1 种，其中呢多达10多种。 如何去防治呢？真的叫刻不容缓。之外，这一次的研讨会也以这个新兴的毒品的一个趋势、源头的管制措施，还有查缉跟通报机制，包含了戒瘾的措施，来复归社会进行动态的考量。我们也会拟定了亚太地区的毒品滥用药物以与世界流行之比较，还有台湾新兴毒品药物滥用检验之探讨，包含了死亡的原因的分析、尸体体液的筛检、检验的一个现况、台湾的新兴毒品滥用流行趋势与国际源头管制防治的策略，还有毒品通报联系过程与通报机制，包含了新兴毒品成瘾以及戒治防治的一个策略这五大议题。那也广邀了这些毒品防治的相关机关来参与，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研讨会的一个举办，促使整个政府相关的部门能够加深认识一些新兴毒品的一个情势，包含了各机关的一个掌管业务的一个关联性，进而来发现跟发掘这些问题，掌握问题，来用团队的方式来打赢这一场防治新兴毒品的一个战争。好，这也是在昨天我们整个的一个会议中来让这些相关的单位跨部会之外还有就是承办人的部分，以及在毒品这一块的一个贡献者包含了专家学者，来一场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好的，当然呢，这时候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马上旅展要到了，很多旅行社会推出一些保证出团这几个字啊，四个字那到底可以有最低组团人数的限制吗？好，我们也来回答这个问题部分的业者尤其是旅行业的这个网站上面首页都会有一些产品的行销譬如说他会贴这个四个字保证出团这样类型再点细一点的一些行程资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低组团人数的限制。好，这个没有很明显，但是真的点进去是有的。为了保障大家的消费者权益，避免这样造成旅游纠纷，所以行政院的消保处呢，也请交通部观光局针对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疑虑的事项，向旅行业进行了积极的宣导。倘若说这个旅行业呢，推出了保证出团这样的一个字眼，应该是在网页、广告文件还有行程表中，这样要非常清楚的载明如何的保证出团。好，你虽然写这四个字，那你这四个字里面含譬如说保证五人出团，好，就以五人为例。好，所以呢，旅行业者推出的旅行团如果说有最高组团人数的限制，那一样也呼吁我们的业者朋友尽速的检视你的网页，如果有推出保证出团这样的产品，你就要把保证出团的条件一同写进去，避免呢散落在其他的网页中，衍生了被告就广告不实或者是消费纠纷了。好，这也是我们提供给我们的旅行业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了解。好的，当然来到了空中留声机，我们要来到了澎湖监狱听听他的故事了。今天要跟他聊到了这一位凶人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告别。这个六月的早晨呢，我宁静的走进了一个礼拜一堂课的写作班，因为在礼拜二我们在介绍了我们的澎湖监狱的写作班也是我们全省监狱里面第一个开班的写作班，一直持续至今。那当然呢，进入我们的写作班有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同学们就纷纷的开窗，清新的空气随即闯进来。我在座位前凝立了良久，待会就要离开这个位置，在这里我曾经沉淀于老师所讲的散文创作的概念，学习怎么去抒发周遭的景象包含达来把自己的心境情志散发出来，有抚入肩的时候的一些惊骇，以及颓丧渐至心灵的一个复苏，直到产生了期盼，这一切都是从写作。写作呢，实际上的扮演也是他关键的角色。看着这些年所写的功课，哇，厚厚的一大叠，有的已经泛黄了，由上到下晕染像九层高。想到从晨报假释开始所写的几篇散文，无不对自己 所谓的自由充满极大的渴望。在此呢，很久不变的一个声音，在今天静静的听完最后一堂课，与当时的序语做个完整的呼应。下课声响起，起立向几十张的脸这个同学们道别，祝福他们一生因为读书写作而充实，三言两语平静地走出教室，终于压抑住这个激动的情绪，做了一场无波的告别。一路上呢，老师陪伴着走，也许我们有想说的话，但一时之间呢，只有阳光跟风吹过着树叶的一个声响，心里想着再见老师，感谢你在我人生最困顿的一段路上相伴，用你那直朴真诚的言语带我走进这文学的花园，引导我以浅白的文字倾吐悔恨，拆解时光，堆积理想。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我也许会想起你在课堂的身影，你说过的话，有关于文学的，有关于人生的。走到中央台，我拿出亲子制作的卡片送给老师，我们必须要再次道别。他说，我虽然只教写作，但作文里同样也有着做人的道理。我们握手约定，绝不在这个地方再相见。我走向陈旧斑驳的回廊，突然忆起第一天走在这个回廊上的黑发跟青春，不仅呢百感交集，有如泥土下熬浮的一个蝉爬出生命的地表，这就是我怎么样走向什么样的人生。步出了监狱的大门，我依惯例不回头，不好奇囚禁自己灵魂的巨兽嘴脸，乡道旁的土坡上挖土机在施工，引擎声呢笼罩整个的一个宁静村庄，清甜的空气散发着一股浓郁的泥土芳香，而公车站离此有1公里，所以他决定漫步前往。脑海中呢飞快梳理了行事的流程，决定先回家看看。车入村口，给他一个很惊异的死寂，渔村似乎沉睡未醒，原本呢密布港湾的船舶也失去了踪影，大海平静无波，只剩下老人独自自家院口坐着。他们的家虽然跟印象中是契合，总是少了点什么。海浪仍缓缓地拍击着海滩，而细数的时间的一个长度，双亲在8年前已经相继过世，骨灰安放在后山的普德禅寺。朋友曾经来信说，禅寺住持为了某同学闭上眼睛，我实在无法将昔日那娇小玲珑的学女生跟法师庄严悲悯的身份连结起来。而目送着公车绝尘而去，我背着背包走进了紧绷他的巷弄，白珊瑚从空中砖上掉落了，水泥也龟裂了，坑坑洞洞，而长巷有如缝缝补补的窄袖，主厝呢竟然倒塌了。这孤立在整个门后失去重心的色泽，透过了一股破落的一个残柱，也就是石柱，入得门来。红桃地砖呢也被撬起，而檀木一头掉在地上，一头还挂在坟墓上面。这里呢看到了厅堂抽屉是四乱了，有几本父亲的一个蓝色帐布只剩下几页，躺在天人菊红花的花朵上的毛衣长裤全部都挂在墙头，黑蚂蚁呢在土堆爬来爬去，这里到底是什么灾难？还想知道吗？没错，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告别的第一段哦。到底这些所看到的历历在目，到底是什么情形？之前发生了什么灾难？因为在监所的这长期的时间呢，跟家人似乎已经失去了联络，而现在回到家，他的这一幕也惊吓到他。好，当然呢，我们在下个礼拜跟大家继续分享这封告别。我们也赶快来，要到了我们的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时间咯。
回头看过去，想念你的微笑和眼睛，你如此的天真，为爱情在努力。世界一直变，有一天我在梦中发现，也发现你的鞋不在我的视线。那一天我哭了一整夜，也知道我回不了过去。谢谢你给我的爱，现在我
生活法律 Go Go Go，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又来到了两岸三地时间了啊，来到了我们的台北地检许湘珍主任检察官时间，所以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我们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赶快接耳朵给瑶瑶了。我们就要跟他聊到的呢，是不幸遭遇性骚扰或性侵害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置，怎么样来去做一些措施。其实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发想，主要大家都知道从前天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才女作家右肩的一个事件自杀身亡。其实在这里面就有发现了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期限这个。但是呢，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国人真的很厉害这个所谓的搜寻啊一集马上就肉这个人肉说马上说出来。所以呢，我们这时候赶快来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湘珍。
是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赶快让我们的主任跟大家聊一聊
是。
说到这个案件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到今天还在讲这个部分，因为大家会讲到这个好像有这个刑责因为呢公布了这个狼师的姓名是议员。那当然这个为什么议员会知道是乡民转坡，那大家就说这个不就有刑责了，好，这个也都没有求证，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刑事责任等等。好，包含了如果真的不幸遭受到性骚扰或性侵害该怎么办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好的，我现在先针对有关于就是这个本案的部分，也就是说呢，真的如果不幸的碰上了所谓的性骚扰或是受到性侵害妨碍性自主的这样子时候呢，大概会有的刑事责任的法律条文在哪里，我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一下。原则上如果有关于妨碍性自主就是性侵害的部分呢，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221条到229条之一。那如果是有关于性骚扰的话呢，是有定在这个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那在这边要跟大家再做说明的是如果是单纯的性骚扰，所谓的性骚扰当然也有言语的啦，然后动作的啦好，那我们这边讲的那个有刑罚的部分是性骚扰的防治法25条这个部分，就是趁人不备也没有办法抗拒的时候，就突然摸了人家的胸部啦、臀部啦或是私处这种是我们有刑责的但是呢一定要提告，就是说这是一个告诉乃论的罪好，那如果是刑法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专门，我刚才讲到221条到229条之一，是一个专门的是一个章节，我们叫做妨害性自主的罪章，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条文。原则上呢，现在只要是妨害性自主，也就是性侵害的这样子案子无论你是因为年纪比较小然后两方自愿发生的好，那这个时候呢，现在都是改成非告诉乃论，也就是说呢，只要发生了这样子的案子的话呢，我们检察官还有警察就会介入处理，除非这个当事人呢，他是属于比如说是未满18岁的，我们叫做两小无猜条款，也就是说他们是两方合意发生性行为，但是呢，因为年纪小懵懂无知，这个时候才会提告。那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有关于这个才女作家的这个部分，大家一直在问说，到底有没有涉及到犯罪呀？这个大家会很有兴趣知道嘛？而且我看到这个最近的报道就一直在写说，把父母好像觉得说好像跟这个犯罪比较无关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先跟大家分析一下几个切入点就是一定跟犯罪无关未必 因为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相关的条文，是我们所谓的228条。228条就是说，哎，对于因为是亲属啊、监护啊、教养啊、教育啊、哈、
嗯、
训练啊、救济、医疗、公务业务等等的哈，因为是受到自己啊监督、辅助、照护之人，利用权势或是利用机会来性交，这边讲的性交就是合意的哈，就是不是强迫的，那还是有刑责的。我们这个叫做利用权势或是机会的性交罪，
哈、嗯，
是有这样条文的。可是呢，是不是有该当这样子的情节？实际上，真的要再做查证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情节的话，是不是通常就没有所谓的犯罪哈？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保护的是未满16岁的少男少女，希望他们不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发生性行为。所以呢，如果这位少男少女已经超过16岁，就是满16岁，然后跟他人发生性行为，而且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妨害性自主的问题。在这边跟所有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嗯，哦，现在我们林先生说，您刚才讲到这个妨害性自主，他有很多，他看到很多报章媒体，但每个案例是不大一样。那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哦，应该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防范？尤其是做父母的部分。
哦，没有错。最近啊，其实如果林先生您有上网去看，好多的网络、还有很多的报道就已经在开始防范说怎么样让自己的子女或不要那个陷入险境了哈。我大概讲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的小孩子的交友状况，还有在外面学习的状况。即使是补习哈，那补习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很忙嘛，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你可能就是在他下课之后要去了解一下他上课，今天上了什么样课啊？是单独上还是共同上啊？去了解一下他整个上课的状况有没有任何的异常。我觉得是，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要跟多跟自己的子女聊，无论是学习或是生活或是交友的状态，从中间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防范于机械。如果发现女孩子，尤其是女生啦，男生也有可能有进情况哈，对，如果怪怪的啊，然后每次上课，或是说上学的时候特别的异常的一些反常的作用，比如说有点害怕，或者说呢，可能就是说欲言又止，那可能就要多跟他长谈，就会发现大概是什么事情，对。
是哦，台南的唐先生他说他是补教老师，他也碰到这种困扰，他现在写说，他是一位补教老师，常常呢，这个学生会私底下找他聊，甚至呢找他出游，还会闯入房间。其实他也觉得很困扰，并不是每一位这个补教老师都一定都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以这样子来讲话，那补教老师是不是也要有一个防范之道？
我觉得很好。这个案子其实凸显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老师跟学生要怎么样相处的问题，
保持 对那个距离的问题。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呢，我觉得说，比如说，如果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话，补教老师哈，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老师，也不会有发生像类似这个案子的问题了。但是为了要防范于未然，我觉得说是，比如说像在补习班的时候，如果有私下就教啦、私下请出游这个，如果要谈任何私下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补习班如果有一个专门的咨商室，或者是说呢，就在补习班的那个教室里面谈，然后是门户啊打开。然后灯光打开，就是觉得明人不做暗事，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落人把柄。然后如果是学生要私下邀出游的话，跟一个人或两个我觉得不太适合。你就说要的话那个一群
大家一起
啊，对，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落人口实啦，这是我小小的建议。
是，其实我们这个唐先生也点出了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常常说这个学生跟老师一线之隔，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网络真的资讯也非常发达，孩子们的青春期呢，其实他都会有一个憧憬，
对啊、
哦，我们常在这个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空中留声机，尤其在少妇的这一块，情窦初开，他就是喜欢，
对啊，
他就是很坚持，
对，
嗯，他爱不到呢，他就开始害老师，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哦，
嗯、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做父母的时候要多一点关心，
对，
哦，就敏感度要高一点，不要说他外表哦不会，我孩子真的很乖，你相信我，你保一分之两百，你相信他每天补习。哦，按时这个上下课哦，其实有时候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说你有没有跟他聊，
对，
对不对？
对，
嗯，那如果真的接获到这个妨碍自主的案件的时候，我觉得检察官跟警察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哎，
嗯，没有错，这个案子啊，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因为它好像是发生在十多年前了，
对，这个已经过了，
因为我也知道说这种嗯，比如说妨碍性自主或是性骚扰的案件很难办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犯罪黑数很高，所谓的犯罪黑数就是说被害人愿意报案的几率低很多，因为会怕会影响到自己的名誉啦、嗯、或者说会曝光哈等等之类会受伤，嗯，但是我们其实哈检察官或是警察都非常训练有素，尤其是警察的话，我们有妇幼警察队专门在办性侵害的案件，我们有一个叫做减少被害人重复陈述的作业要点、嗯、所以呢被害人只要愿意挺身而出，其实我们从医院端就开始做了一连串的非常关怀的然后非常小心的采证，而且甚至可能等他情绪平稳了以后，我们会直接可能比如说就在医院那边就做笔录了，而且希望就是做一次笔录问详细就好，不希望说哦之后法官要再问一次，法官再问一次、嗯、就是等于说要重复的记忆哦，然后会造成二次三次的伤害，因为这样子的案子通常都会有所谓的 PTSD， 也就是受创后的症候群，
嗯，
这是我们要防范的，对，
嗯，是，哇，这个大家哦还想问问题，时间不够了哈，那当然呢，我们要在下个礼拜再跟我们的主任在空中相见喽，
是，大家再见，
嗯，大家继续又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